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激战19大，习家军能否力压各派系？金氏王朝70年屹立不倒，统治秘方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共19大还有1个多月就要召开，目前外界传言不断，局势混沌不明，不同的消息来源也借外媒释出不同的入场入局版本。读卖新闻8月底爆出入场名单，显示除习近平、李克强之外，现任五常委王岐山、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刘云山全部被换下。路透社前两天则点名陈敏尔、蔡奇、李鸿忠、陈全国等多位习近平提携的政治新星可能入局由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此外，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被查，王岐山患病及去留谣传，中国官媒上习思想、领袖、统帅等提法浮出水面等，都成为外媒分析报道19大的看点。那么19大在即，中国政军两界值得关注的政治新星都有哪些人？外媒报道习近平过度集权导致党内出现反对的声音，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19大的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这个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关于这个19大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所谓政治局的常委这个人选，那么从不同的消息来源传出了一些不同的版本，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具体的您觉得比较具有可信度的版本是哪些？那么不同的版本是不是预示了党内哪些派别的这个占上风或者占下风的这个趋势？
好，那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的信息，这个东西表明呢，党内高层呢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博弈，局势呢仍然不明。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19大还要确立常委，这对去年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取消常委的造势呢是一个挫败。另外，读卖新闻呢这个披露的这常委名单呢，其中团派有3人，一个是李克强、汪洋，再有胡春华。这就表明呢，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就表明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并没有一言九鼎，他在常委里面并没有掌握绝对的多数。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可以看到呢，这个宣布中共19大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习思想这个已经这个渲染了很长时间，并没有正式出台，而代之以党中央这个治国理政思想。这个种种迹象呢，就表明呢，习近平呢现在就是他的权力啊，并没有像外界这个渲染的那么样子大。那么呢，而且呢，受到某种的这个抵制。当然了，也不排除呢，习近平可能这是在以退为进，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同时换取呢在军方任命的决定权。
有关这个习近平受到抵制的说法，那么 BBC 最近也有报道引用这个外交官的说法，说习近平因为集权过度，那么导致党内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那么我想在外界看来好像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我想听戴博先生，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就是他遭到这个党内抵制的这个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高先生说得很对，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肯定是有反对习近平的一些力量，因为反腐所有的这些运动就是让他有不少的一些敌人，而且现在很多就是最近那个共产党的一些规范，他有可能就要改变，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权力，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对集体领导没有太大的兴趣，应该有团派党派是反对他。有意思的是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没有任何人可以很具体的告诉你是谁或者是哪些人反对他，只有很多线索告诉我们理论上还有抵制他的一些力量，他不能随心所欲。可是到底是谁反对的， 不清楚，而且看起来他的对那个解放军还有有关那个安全部门对他的支持是比较高的。
对，好的，魏比周先生，作为一个媒体人，那么我想您是身处这个漩涡的中心，看到很多的关于十九大的传言，那么您觉得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肯定的，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确定的？
我觉得整体看来应该是习近平在整个权力布局上占了上风啊。那至于是多少来比例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商榷。不过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从这个中央政治局目前所传出来的这个新的名单几个来看，你不管是团派也好，或者是江派的人也好，基本上是在达到一个习近平可以掌控的妥协。那么我想即使他这个名单确定之后，里头是有各派系的妥协情况，也是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个掌控对他未来五年的布局会有更有力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他必须靠这些能够协调住的人在中央政治局里头帮他去安抚其他各方面不同的利益的平衡。所以到目前来看，个人觉得是说往这个方向走的情况下，习近平不管在中央军委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十八大也好，以至于到中央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头的中央委员来讲，应该都是属于这个习的这个系统慢慢进去了。有一个很明显的象征，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十八大的代表哈，基本上都比较年轻，也比较专业化，就是这个学历都比以前高。那么这一点我想跟过去是有一些很大的差别，那如果这个差别是可以认定的话，那表示这个习本身的这个要求也好，或者意志也好，应该已经慢慢在贯彻了。
对，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对十九大的总体的感觉是什么？
现在关于政治局常委出现了不同版本，这个不同版本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各派系争相放风，反映了高层权力斗争对或者是权力暗斗的继续。另一种这个版本的出台呢，就可能反映了这个各派系权力斗争的此起彼伏。那么具体我现在听到有三个版本，一个就是读卖新闻那个版本，就是三个习派、三个团派加一个江派，这个格局就说明在高层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习近平还不得不对政治老人有所妥协，就是对胡锦涛的人马、江泽民的人马有所妥协。韩正出自于江派，但只有一个江派，证明江派的确在溃退之中。另外团派有三个，跟这个习近平习派这三个，习近平和这个栗战书和陈敏尔形成那个对峙之势，证明团派本身政治资源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就是都已经就是绕不过去。那么这是一个版本。那么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是王岐山本人，一个版本在里边，一个版本不在里边。你王岐山在和不在还是一个悬念，那么这个就说明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啊，在这个十九大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刚才这个版本当然反映了一个反习风潮的这个预挂预谋，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可能竟是徐家军会占半数或者多数，比如说像蔡奇啊，北京的蔡奇、上海的英勇、天津的李鸿忠、重庆的陈敏尔，如果都这个入局的话、入场的话，那么习派占上风，这个版本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刚才提到说是否习近平遭遇反对，刚才戴博先生讲的好，说理论上来讲是有反弹，我说心理上也存在反弹，因为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不符合时代，他在党内激起的反弹大于在党外激起的反弹，因为年龄、资历、这个背景都差不多，仅仅因为是太子党人物也很多，还有刘源，还有薄熙来，那么为什么不断地提出集权、提出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什么，当然会在党内引起反弹，因此反习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运作。
好的，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衡量这个习近平权力的这个重要指标，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盟友里面呢，有多少人能够进入由25个人组成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除了常委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也是引起很多的注意。那么十九大上会有多少现任的政治局委员会被替换？那么相比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的这个重要性有多大？我想请您从这个中共党史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呢？这政治局委员呢，这个并不重要。那么它既不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决策机构，也不是一个执行机构。可以说的话呢，这个政治局委员并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只是如果每个月开一次会的话，他来开一次会。真正他们这些职权呢、决策权呢，还是在常委；这个执行权呢，在书记处。这是中共党史历来的这么一个惯例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看起来呢，就是说，如果真要是考察习近平的这个权力有多大，真正的指标呢，是在常委的组成人选上。
嗯，
那么呢，实际上政治员呢，我看呢，只是一个向常委过渡的一个台阶，或者说是一个走过场的一个盖橡皮图章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进入政局常委，进入政局委员呢，可以向常委的话呢，更上一层楼，仅仅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嗯，好的，刚才陈伯文先生提到的就是一个常委的这个名单呢，包括一些新的面孔。那么这些人呢，我注意到也是路透社最近列出的习近平这个盟友当中可能入局就是政治局的这个新面孔。这些人呢，包括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以及这个新疆的这个书记陈全国等等。我想听听戴博先生刚才未必周先生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的新的官员这一批他觉得比较年轻化、比较专业化。那么您从外面看到，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代表这样一个趋势？
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专业化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多数的这些人或者是从福建或者是从浙江来的，他们是习近平的人，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他们也不见得是一个很清楚的党派，你很难以说他们是那个红二代或者是什么人，就可以说是他的支持者。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格，就是他要安插他自己的一些亲信，而且他好像是不怕把这比较年轻的、经验比较单薄的人，就是突然间让他们像他说的更上一层楼，所以他们是忠实于可以效忠习近平，这是他们的特色。可是最关键的不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常委或者什么地方，就是习近平集中他的政权，他要用他做一些什么。这些人陈敏尔也好，就是所有的
蔡奇，
他们跟那个传统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因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特色到现在为止是他对那个传统的这些治国的那个渠道有点不理不睬，他就是用他自己周围的这些亲信来治国的，所以中国的那个技术官僚者这个制度给瘫痪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说人马如何如何，
对，
十九大之后这些人也许愿意做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好的，未必周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对，您刚刚提到这个其他这个现在这个主要英文主要媒体都有一些猜测了，那么路透提了出这个十几个名单，十六人的名单，如果你细细看，假定这个名单是有它的这个可信性存在的话，你分析一下的话，大概在目前只能够出来的25个这个中央政治局里面呢，大概有16个人左右应该是属于这个跟习近平有相当近的关系。我大致上看了一下，感觉上是说习近平现在用人哈，是用自己人。
对，
如果不是自己人的话呢，就要用干将，就是有很有能力的人。
对，
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浙江的跟他在浙江跟福建做事的人，这些人大概占了将近2%以上的人，剩下的人是属于能干型的。你比如我们刚刚也许等下会提到的这个新上来的这个参谋长这个李作成，他是属于这个战争英雄的东西，所以在他这个新组成这个里头，他用的是自己人跟干将。那这说明一点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事情未来他们要做是做习近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些人自己并不见得有自己的这个所谓 agenda， 自己的这个意图，
对，
他们是要来执行习近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也是习近平能够用他们一路从福建用他们一路从这个浙江用他们的最主要原因。
嗯，
所以应该这个是一个比较他自己人特色。
好，刚才高峰先生提到他觉得政治局委员的重要性并不是太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确实也会用很多自己的人，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是认为啊，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政治局常委如果说那个级别由政治老人加习近平现任的来讨论讨价还价决定的话，那么剩下的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中共的25名政治局委员是这样构成的，首先有7名政治局常委是当然的委员，剩下的18名中有中央级别的重要的职位，比如说第一副总理、第一副委员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还有部分的国务委员构成政治局委员，然后剩下的名额就是重要省市的书记，比如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直辖市的或者重要省区的。那么这样的构成，从现在这个25人的名单来看，那么现在70岁或者濒临7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要退休， 剩下的一批呢，60岁，这个甚至65岁以下的，都有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机会。而各省市现在习近平在18大之前，基本上已经巩固了地方上的权力，4大直辖市在他的掌控之中。天津李鸿忠不是他的嫡系，但是是效忠他的人。其他上海、北京和重庆都是他的习家军。另外，在一些重要的边防地区，比如说这个新疆的陈全国、云南的陈豪啊，这个辽宁的或者江苏的什么这个什么李强啊，这些都是非常效忠他的。另外，他还有两个红谷之臣，那个主管经济的刘鹤，还有这个主管组织部的这个陈曦，就既是他的同窗，也是他的同党，都可能进入政治局。因此，在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25个人的层面，我认为习家军可以过半数，甚至达到2/3。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在19大之前完成了地方上军队和这个那个政法委的部署，现在他是以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向那个逼宫。逼宫的话，就至少政治局他可以有把握。
好的，刚才陈博先生提到军方，那么我想听听高峰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上个月解放军这个参谋长突然换人哈，被撤换的这个房峰辉呢，是目前外传的是被查办，受到很多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除了他之外，军委还有两个人，张扬和杜恒炎，这两个人也是上将，那么都是军委的成员。现在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军中这个大动作您是怎么看的？尤其是房峰辉他这个职务，参谋长的职务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这个总部的参谋长吧，过去叫总参谋长，现在是叫做参谋长。这个总部的参谋长呢，是位高权重，实际上是军方指挥系统的一个枢机。那么这个承上启下，那么房峰辉呢是胡锦涛的爱将，那么从北京军区司令员一直到这个当这个总参谋长，是在这个胡锦涛时代一手那个提拔起来的。那么习近平呢，是明显的是这个房辉这次下来，我觉得当然是由于政治原因，这个贪腐问题仅仅是一个那个由头，这个就是显示出习近平的话呢，对这个军方呢不放心，特别是在这个如果他的人事安排，咱们前面分析的这个常委的这个人事安排上，或者是习思想是不是这个出台的问题上，他如果受到党内的这个抵制或者受挫的话，他更需要军方来为他保驾护航。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反映了习近平的一个自己呢，在政治上的话呢，还是缺少安全感，还是需要的话呢，来急于把军队抓到手里面，因为这是他的命根子。
好的。戴博，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注意到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军队的关系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他在军中，他上任以后把军委基本上清洗的很多哈。那么你是怎么看的？那么外界美国是怎么看？美国的学者怎么看的？
当然那个房峰辉我们都知道是原来是胡锦涛的人啊，可是他是美国的右管将军，他是美国五角大楼，还是我们自己的参谋长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失去了一个联系不错的，这个跟他腐败不腐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讲，美国的这些专家觉得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解放军的重组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中国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他的大方向，他不怎么强调这个地面的一些部队或者是火箭弹道的海军空军，大方向我们并不是说是有利于美国的，可是从中国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来讲是比较成功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总的来讲，美方的连非常担心，或者是对那个习近平持那个批评意见的很多人是比较欣赏他的这一局。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就这一年来哈，对于军中海陆空三军的这个最高将领或者最高的层面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和清洗。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当然外面就是讲说也分析出来，这个房峰辉是属于这个郭伯雄系统之一啊，这关系非常近，也造成这个他这个被查跟个军中贪腐有关。那么谈述很多东西是跟经济上跟这个房产方面有关系。不过另外有一个观察，就是昨天还前天的这个印度时报吧，就说出来说这个房峰辉的撤换跟这个中印之间边界和缓撤军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从印度来认为说， 这个中印之间的和平哈缔造或者撤军最大的障碍，在中方来讲，他们认为中方来讲就是房文辉是属于主战派的，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个关键上，特别是在这个金砖会议召开之前，是不是在这个机会上哈，对于整个中国国家国防还有国外的整个形势判断上，在这个机会上，趁这个机会用这个比较专业的理由拿掉这个属于这个郭伯雄系统的人，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明显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李作成上来之后，那么这个确确实实的这个其实就掌握到这个军方的最主要的一个军令跟军政的系统。刚刚戴博先生讲的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房文辉是历来跟美国这么多这几年来的主要的这个对话窗口，好，对于美方的讯息应该是比较能够比较一个明确的掌握。我想这样子对于在所谓这个现在渤海也好，东海也好，或者是南海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沟通性的管道。但是现在如果上了这个李作成，他陆军出生的，是不是未来会有比较明确跟清晰的这个对话的方法跟形式？我想这个可能在十九大前后吧，应该赶快，对，应该赶快确定下来。
好，陈伯公先生对于军方调整您的看法？
这个房凤辉、张扬和杜恒元甚至吴胜利这些传出被这个调查的一个传闻呢，首先反映了一个高级军头对习近平过去五年的军改非常不满，或者以军改为名的军队重组非常不满。因为军改首先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一个总字取消了，不要小看这个字面上的变化，比如说总参谋长变成了解放军总部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变成政治部主任，这个总后勤部长变成后勤部长，甚至于各大战区的司令绝不叫总司令，就是说北部战区司令、南部、东部、西部都叫司令，甚至于统帅160万军队的陆军的都不叫陆军总司令，而叫陆军司令，这跟国际各别的国家都违背常规。习近平的意图很明显，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军头不得称总，只有一个总，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习总。别的人不得称总，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峰辉也好，张扬也好，张海洋也好，等等，非常的不满。这种军头的不满，首先发自他们内心。首先不谈他的渊源，第一个是发自他内心。第二个就是说，房峰辉以前这个跟郭伯雄的关系交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郭伯雄传闻被查的时候，房峰辉撂下一句重话，他谁要查我的老首长郭伯雄，我就一枪崩了他。那当时习近平他忙不过来处理他，那也就放他一下。这是一个他跟郭伯雄的，还有一点，房峰辉呢，在前任的时候，所有的军头把习近平、胡锦涛架空的时候，房峰辉是相对跟胡锦涛走得比较近的人，对胡锦涛还有点善意，说胡锦涛对他提拔有加，让他升了总参谋长这个位置。那么现在这次的突然的撤换，在十九大之前，我认为是有某种形式的政变的预谋，就军头由于不满，他们不一定受政治老人的支配，他们自己就可以来做一点事情。所以前段去年习近平是把刘源也好，刘源这个刘亚洲、张海洋几个太子党的军头撤了或者是劝退了，今年又把这几个军头半太子党的，或者是吴胜利是个太子党，吴胜利是去年因为那个辽宁号出丑以这个借口把他退劝了下来，但是现在十一个军委委员里面大概半数受查，这的确显示了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决意巩固军权的这个态势。
好，我想最后呢，就是说到十九大，我们不能不谈到王岐山的去留问题哈。那么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叫司马奈，他就说呢，他认为因为这个郭文贵爆料的这个影响呢，王岐山十九大呢留任的希望非常渺茫。确实我们也知道，近期有很多的中文媒体传言说王岐山呢罹患这个晚期肝癌，而且好多这个媒体包括日本媒体言之凿凿的表示呢，就是说王岐山最近在官媒上基本上销声匿迹哈。我想听听这个高文先生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天中国的官媒包括 CCTV 报道了王岐山视察湖南的消息哈，王岐山显得精神奕奕的样子，根本就没有生病的这个迹象。您如何看待有关这个王岐山各种这个相互矛盾的这个传言，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现在就说王岐山这个渺茫，我想恐怕是为时过早。那么习王联盟呢，实际上是习执政的这个基石。那么习近平他能够迅速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面，获得核心的称号，靠的就是党内反腐的这个大棒，震慑党内的这个各种反对势力。可以说呢，王岐山呢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习王关系呢，当然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么从习的本意来说呢， 这个当然是要力保这个王岐山，否则的话呢，就变成了一损既损。那么就是在前几天，关于姚依林纪念高调纪念姚依林这个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那么包括王岐山在内，三个常委出来为他来站台，而且呢立战书还代表习近平，这就充分的显示了这个就是习近平要给王岐山背书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年给习仲勋来开这个纪念会的时候呢，也只有两个常委出席会议，但是呢政治上有时候呢是很势利的，因为王岐山呢得罪了整个中共官场的人，因此呢就迫使的习近平呢不得不在王和整个体制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因此呢确实是王岐山这个事情呢是十九大的现在目前看是最大的看点。那么我觉得话呢，即便是最后安排到王岐山呢能够平安降落，他这个结局啊也不怎么看好，因为当年周永康就是平安降落。那么我在曾经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说过，如果王岐山在任上反腐的时候不进行制度性的反腐的话，他在历史上的定位啊只能是一个酷吏。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可以看了。
好，戴博，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好像很多也是非常关注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对，你是怎么看？
当然那个王岐山跟那个方凤辉一样，就是美国人一直挺熟悉的，也喜欢，就是自从他跟那个小布什在台的时候，他跟鲍尔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的一个伙伴似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王岐山的评价一直是比较高的。其实美国的这些专家看王岐山的情况我们挺纳闷的，你看那个美国的专家跟中国的不同，美国的更可能会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黑瞎子，都是幕后的事情，有这个那个的可能。那这个美国人说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太无知，我们不懂，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到现在为止，像我们开始的时候说的，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都在猜着的。而且到那个10月18号，我觉得会有很多出乎了我们所有的人的预料的一些事情，也不一定。最近很多美国的这些专家说，不一定是很有戏剧价值的一个大会议，到时候很可能会给你一个很稳重的，就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最强调的是国家的稳定，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政权。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估计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些大起大落的一些事儿。现在这个季节跟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前的那个季节一样，我们管它英文叫 the silly season， 就是一个傻瓜季节，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很多道听途说，我们都在推测。所以王岐山。总的来讲美国的专家对他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可是如果习近平会把他留下来的话，这很可能就是说明习近平是打算延长他自己的政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共识。
当然VP 周先生，今天我们在世界日报看到一篇评论，您所在的世界日报有一篇社论就提到，其实如果习近平有政治远见的话，干脆就这个时候顺势让王岐山平安下落，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不管怎么说哈，这个王岐山应该是全身而退了。即使他不留在下十九大的这个新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上，他应该下来也应该全身而退。这个全身而退，包括这个刚刚这个几位先生所讲的，这个是替这个习近平清扫整个政治障碍。你觉得就算他是有选择性的这个反弹也好，也是替习近平这个清扫了这个所有政治性的障碍，帮他在政治这个道路上铺出一个比较平坦的这个道路。所以就这点来讲，他应该是会保护这个习近平，保护这个王岐山的这些做法。就拿最近这几次他高调亮相的东西，在姚依林的纪念会上，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十足的把握跟十足的信心的话，我想他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特别是在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的前一个月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如果这样做，而在十九大之后，十九大的时候没有给王岐山一个比较明确的交代，这个反差会相当大，而且会对习近平的威信 跟整个这个中央党的这个威信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因为你不可能在十月在九在一个月前做这个事，一个月之后做出如此这个凶狠的事情。所以就这件就王岐山本身而言，顾文贵本身所造成的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是一定有的。那这个冲击我想不光光是在顾文水带来的冲击，不光是对王岐山本人上面来讲，应该就是对整个中共这个反贪制度跟反贪的这个运动本身是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因此就算缩小到这个王岐山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会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他能够留在政治局的话，这表示习近平还会继续借用他的力量，下一阶段的反贪应该是不会停止的，继续下去。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待会儿请各位再就一些网友评论发表评论一下，但是请各位都简短一些。那么首先再请陈伯公先生，刚才大家都提到王岐山的话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王岐山的去留的确是十九大最大的看点。那王岐山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给人的感觉是个改革派，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他一上常委他就推荐一本书叫旧时代与大革命，暗示呢就说是过于强调改革可能会导致革命，他是反对革命的，那么改革有可能导致革命，因此看上去是个保守派。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他的去留问题对他本人来说，他一定是要留才能够有安全感。如果去的话，刚才文谦也说了，我过去很多次说了，他由于反腐得罪了很多人，下了台之后极可能遭到对立派系、对立阵地的报复追杀。那么对他来说，他是要争取最大程度的留，但对习近平来说，现在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过去五年，习近平之所以能巩固权力，一半以上的功劳来自于这个王岐山。王岐山的足智多谋，王岐山的终极为这个刀把子，王岐山的这个果断的行动，给他这个清除政敌、以反腐为名，选择性反腐的是手段。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才是目的，的确给习近平巩固权力达到了这个高度。那么习近平如果没有过去五年没有王岐山，习近平可能是另外一个胡锦涛，或者比胡锦涛好一些。那现在习近平的矛盾就在于现在反王风潮越刮越猛，这个对习近平本身有可能不利，那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保全还是放弃，他心情矛盾。那么汉朝那个张良打下江邦，刘邦打下江山之后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由隐居，那么那个也不排除习近平采取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刘源模式。虽然刘源在军中反腐帮了他，但他觉得刘源也是太子党，又所谓功高震主，他也可能有感觉这个王岐山功高震主，或者给自己成为负资产，劝退王岐山，但是有承诺保全他安全，这么一个结果也可能出现。
好的，最后我想请高文清先生来给我们一位观众朋友，叫 Aber 王，那么他提出，他说习近平从性格上来看呢，属于戒心重、没有自信的那种性格，那么选手下的时候呢，估计会故意的劣胜优汰，这样才不能威胁到习近平。他说他想请问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富豪郭文贵的爆料，对于十九大有多大的影响？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郭文贵爆料呢，对十九大呢确实是有影响，但是呢也有限。他是给党内反习势力、反习王势力搭建了一个平台，提供了一个话语，这样的就使得党内的反习势力有一个由头、有一个名目来挑战习近平和王岐山。比如说，党内老人就可以说：“这么多报的海航报的这么多事情，你总得要有一个说法啊。”所以呢，这让习近平呢也会非常之难堪了。那么我还想最后再说一点呢，就习近平他的用人之道啊，他实际上呢就是说用人为忠，顺从听话，因此呢这种情况下呢，他用无论他用李鸿忠也好，那就是拍马屁上台的，用那个蔡奇这种人呢就是三级跳这样子的，所以这种搞法啊，这个跟当年老毛那么大的权威，他还要搞在党内要搞五湖四海，习现在就光搞习家军，这个来说党内多数人是不会认同的。
好，戴博先生，您对十九大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我估计一下，十九大就是会让我们都意识到习近平是非常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政权，可是实际上前五年他的客观的成就并不大，所以关键问题还是他想用这个权力来做一点什么，他肯不肯、敢不敢进行改革。我觉得这前五年的所有的这些线索告诉我们他不会的，他就是为了集中政权而集中政权的，可是不会有一个非常大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突破。
好的，魏碧洲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三十秒钟时间。
我倒是觉得，这个当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了。但是从习近平对军方这个做法，譬如说他叫裁军、他阅兵，然后军中反贪，然后到改组， 这一连串的做法到今天，包括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新的这个参谋长等等这些事情，这整个军种的变换，成立新的火箭军等等，到目前为止都一步步到位，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是有他的想法来做，当然这没有错，他找一批听话的人来执行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前面这个五年应该是他明显的布局啊，在清除一些清除一些障碍，对他来讲要做的事情，所以后五年应该是他这个十九大人员都到位了来做这个事情。同时，但是刚刚郭老师那个高文坚高老师说的没有错，习家军的成型如果压不住其他的人的话，不能够拿出一套信服人的做法的话，将来对他在后半段是一个挑战。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三十秒钟时间，最后一点总结。
对。我补充几句话，就是说十九大的会期已经确定10月18号，这跟17大、18大不同。当时会期一再推延9月、10月、11月，显示权力斗争异常激烈。那十九大的会期已经确定，显示权力分配的布局可能大致底定。但是孙政才突然落马，房峰辉突然落马，显示反西势力没有停止对抗，而且随时可能发生政变。因此，在未来一个半月里边，十九大还没有开，出现任何变数、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嗯，好的，有关中共十九大这个人事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金氏王朝70年屹立不倒统治秘方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9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明天是朝鲜国庆69周年，朝鲜举国上下欢呼歌颂伟大领袖金正恩。金家政权三代世袭是今天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艺术。从金日成、金正日到今天的金正恩，金家世袭王朝已经统治了朝鲜近70年。70年来，朝鲜强烈的排外、极端的封闭、经济凋敝、强敌环伺，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国、穷国和封闭之国，却能对内固若金汤、屹立不倒，对外勒索美中大国，让世界不得安宁。那么金家王朝能够长期维持统治的秘密是什么？要想驯服这个独裁政权，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找到金氏王朝的致命的弱点？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好，刚才我们提到金家三代已经统治朝鲜快70年，戴博，你认为他们能够维持那么长的统治，他们的秘密是什么？
他们的秘密都是公开的秘密，非常清楚。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敢打敢杀你自己的人民，有很多的这些集中营啊，你不怕他们饿死，他们是给吓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宣传，这是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国家，他们朝鲜的那个人民不怎么听从那个外面来的一些声音或者价值观，所以你就是比较容易让他们相信金正恩就是保护你自己的利益的。第三个就是他是保护和提拔支持他的那些所有的新的那个中产阶级。其实2016年那个国内生产总值的那个增长率是4%，所以如果你在平壤，如果你是那个金家的那些支持者，你的日子越来越好过。第四个秘密就是中国对他的一些支持，虽然那个北京和平壤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摩擦和不满，实际上如果北京不需要这么一个缓冲国家，那个北朝鲜很可能今天不存在。
对，好的，您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注意，就是你说到朝鲜的经济可能不像外界想的那么多，那么一般人想到朝鲜都是大饥荒啊、大凋敝等等，那么未必。周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金家王朝能够维持七十年的这个秘密是什么？
这当然就是一个锁国的问题嘛，哈，这个我们现在都看得出来，不管在就拿这个南北韩自己相比好的话，那当然北韩的这个整个生活状况、人民的这个富裕程度，还有社会开放的程度，当然都是完完比不上自己另外一半的这个南韩。我们对北韩的了解当然是非常有限，都是从这个所谓游客进去能够得到一些资讯观察，我勉强跟这些所谓居民有所交谈所得出来的印象。 那么自己所做的表，那这些游客进去，国内外这个国际游客进去所得出来的印象，就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老百姓对外界并不了解，甚至对自己的国家也并不了解，而且只有对祖国、对这个领袖充满伟大的这个崇拜，所以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头到尾。韩国的自己北韩自己本身对于自己老百姓的洗脑教育，或者是故意这个一成不变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透彻、非常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愿，因为没有对比，他完全这个国家本身没有对比，因为他封闭，所以他没有办法对比，自己老百姓也没有内在的这个因素，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国家，甚至南韩都没办法对比，所以既然没有对比，就不知道有这种黑白这个彩色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对于这个。政权来讲是非常容易控制、非常容易操弄的一群百姓。
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金正恩上任之初啊，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他年轻气盛哈，可能对朝鲜的统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事实证明，他统治的残酷啊，比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过犹不及，在国际社会呢，这个掀起的风波也比他的前任还要更大。您认为金正恩他的这个作为领导人，他的个人特质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能够牢牢地掌握这个党内的这个军权党？权等等，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金正恩呢，从这个个性上讲，可以说是个坏小子，性格呢这个狂躁，那么反复无常，那么呢，但是呢，他在这个统治术，就刚才我还想再回到第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70年金家王朝不垮？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金家王朝的三代的这个统治术。第二点呢，就是国际的这个绥靖主义。实际上呢，人们在谈的金家王朝时，往往总是更多的就比较多的强调它的残暴的这一面。实际上，金家王朝的这个权谋之精明，算计之准确，也是大大超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那么从金日成开始起，这个他就开始呢，就是在这个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夹缝中求孙从，来这个取得这个获得自己的最大的这个利益。对内呢，他当然是了，就是这个闭关锁国了。那么话呢，这个镇压这个异己。那么冷战结束后呢，这个朝鲜呢又继续利用这个地缘政治这个格局呢，这个来在这里面钻空子，来耍无赖。那么他吃准了中共的，抓住中共的软肋，吃定了中国，同时又算准了美国的不愿意这个替别人去火中取栗。那么日本呢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一个朝鲜。那么南韩呢心有余力不足，而且呢成平已久，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战火。那么呢俄罗斯的话呢又觉得这个朝鲜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是他一个这个就浑水摸鱼的这么一个立足点，所以他就是在几大国之间，他在那玩平衡，在那钻空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际绥靖主义，特别是后些年，冷战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呢，叫做这个人若无耻，天下无敌。金正恩呢是更加没底线，这个他的父亲。这个和他的爷爷，仅仅他手段也很残酷，但是主要是对政敌。金正恩的话呢，就是没底线，他可以对这个张承泽、对着金正男都是下黑手，所以他更加没有底线。就是人无底线呢，就是更是天下无敌。这个是金正恩的这么一个特色。
好的，听听陈伯虎先生对于金正恩的这个统治术，尤其是他的统治术和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相比，有什么异同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金家三代70多年屹立不倒啊，有三总结起来三个原因，一个是思想上的彻底洗脑，一个是国际上的彻底的闭关锁国，再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那么彻底洗脑，它是这个进行了70多年的宣传，就是朝鲜离不开金家，而金家是正统的血脉，所谓长头山的长白那个白头山的正宗。那么这个宣传就跟那个中国这边的宣传，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够就那个有新中国，然后共产党8000多万党员是中国的稳定力量，这个已经深入人心，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东西。同样在朝鲜，他们更走得进一步，不是宣传劳动党，而是宣传这个金家离开了金家就没有一切。所以说那个我记得文革中中国有首歌说的什么， 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什么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啊，这个人民群众要靠这个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宣传，这个长期的洗脑是大多数人都相信了，说这个朝鲜现在一模一样，就这个宣传，说他们那个主体思想先军政策，主体思想意思就是说，这个朝鲜一切独立自主，然后都是靠这个金家啊，这个金家三代来跟他们指引道路，离开他们就没有一切。但这个主体思想本身的矛盾，朝鲜民众却没意识到，就朝鲜民众本人，你个人是不是主体思想，你是不是个人要独立自主，不要靠别人，不要靠金家。说第二个就是说，那个闭关锁国，这个信息啊、手机啊，这全部封闭。那我他们根本接触不到外端，那么他只看到了国内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变化。再一个，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中国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容易让一个社会稳定。毛泽东时代饿死4000多万人，那这个社会都稳定。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文革之后他虽然不满毛泽东，他说，文革那么动乱，但是毛主席有威信，所以说国家还是稳定的。说金家靠的就这个，说劳动朝鲜人民的反抗，我们看是消极抵抗，就是逃亡而已，就是为温饱而斗争，他没有积极的抗争，几乎很难指望朝鲜人或者大多数朝鲜人起来推翻金家王朝，这个可能性已经非常小。因此这是金家王朝在国内稳定的重要的国内环境和基础。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哈。我想这儿正好有位观众朋友，他正因为我们有位美国嘉宾，这位叫张驰的网友，他说美国现在不打朝鲜，难道是要等朝鲜有洲际导弹以后再打吗？那么这个也是很多中国观众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确实刚才几位听众都提到，其实美国没有胆量，或者是没有，就是现实考虑不可能对朝鲜动武。戴博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不是什么胆量没有胆量的一个问题，第一，很可能那个朝鲜已经有一个可以打到美国这个大陆的一个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今天早上有一个新的报告，就是有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分析家说，很可能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其实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班农说清楚的，就是他离开白宫之前他说清楚了，你原来是说是一种勒索，可是也是一个战略的一方面的考虑。如果美国是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就是要轰炸这些军事基地，第一，我们的情报有限，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有关设施就全部给消灭了。第二，就是首尔和韩国他们已发射他们这些常规的一些火箭可能是有1000万的韩国人死亡，美国肯定要打，中国会不会打进去也很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些把艺，这个金正恩虽然是个坏小子，他也很聪明，他看得清楚我们的战略方面的矛盾和弱点。这次总的来讲，我们得说他玩硬了，达到了目的，他也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器和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现在就是要慢慢的习惯于怎么遏制和威慑朝鲜，可是经过制裁，经过什么对话让他放弃武器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美国也不愿意牺牲韩国。
好的，我想再回到金家统治术哈。刚才大家每个人提到朝鲜的这个统治，都提到朝鲜这个社会的极度封闭。那么我想问问魏碧洲先生，您觉得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朝鲜是怎么做到这种极度的封闭和控制？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左派提到朝鲜的这个极度的意识形态控制，还好像有点羡慕的意思，因为他们觉得极度的控制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极度的稳定。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了，如果说左派认为说这样子是能够让这个社会稳定，让老百姓生活幸福的话，那整个是倒退走，我们就回到石器时代就好了，完全无视于整个人民科技跟人类文化的往前推进。他今天能这样子做，当然就是靠一切恐吓手段，包括刚刚提到的恐吓手段，以及所有对于电信电子，其实在现在来讲，电信电子的强力控制，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在做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说，你即使现在你去采访这个北韩，你都要受到各种限制，更不要讲说你在那边能够进去通信了。有一篇报道提到说，在那边用手机你根本不能发东西，电话你只能电话住在旅馆里头，电话你只能打出去，外面根本打不进来等等这些事情。不过金正恩是一个老三呢，这老三的性格讲，大家如果都有感觉的话，老三有时候是相当任性的。那他自己也看到自己的哥哥啊被他爸爸不要，就是金正男，然后另外他另外二哥也被他爸爸不要，他很清楚他自己在他这个整个金家 王朝接班顺序这个过程中是什么东西，一直到最后他发现这个中国有意要培植要扶植这个金正男来取代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老三的性格在这个时候完全呈现出来。但我也不完全认为说金正恩是一个无理到极点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情的人。我们今天我想到今天为止，再到年底为止，我们开始必须要接受一个北韩云有这个核子弹，它已经晋升为核武器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了。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跟北韩来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把它永和的这个现实考虑进去。因为现在看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美国也好，要准备对金正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已经造成了，包括刚刚这个戴博老师说到，他可能都已经云有这个长城洲际导弹了，所以他已经有一个氢弹做出来了，然后他美国估计至少有60枚以上的这种原子弹的东西，再加上他这个长城这个导弹也做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他是已经具有核武器的国家了。所以在现在情况下，这个东北亚的整个局势已经要改变了。日本在担心，韩国在担心，是不是要拥有武器？所以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俄国都必须重新思考这个情况了。再达到这个情况，我们下来问说，他有了这样的核弹之后，他要做什么？金正恩到底要做什么？我认为他下一步是想要提振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生活水准的提高。
好的，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朝鲜的崛起，那么美国和国际社会都认为支撑这个朝鲜政权屹立不倒的这个主要的外部力量是中国，而且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这个官方宣传中仍然把朝鲜作为中国的盟友。但是我想听听您的介绍，就是说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有哪些端倪可循，请你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啊，始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那么，中国从金日成开始起，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看法呢，对中国的看法呢，就是认为中国是叛徒，是最危险的敌人。这种情况呢，跟当年中国在毛时代、在文革时候，认为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是非常一样的。中国当时提出反帝必反修，而且呢，实际上是把这个苏联的威胁放在美国人的这个前面。朝鲜现在呢，也同样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虽然说呢，他是反对美国、美日啊，但是实际上他真正认为最大的危险呢，实际上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呢，实际上是朝鲜的这个生命线，80%以上的这个外贸是来自中国，是他之所以七十年他不倒，其中一个后面这几十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给他源源不断的在输血。如果中国把石油、把天然气、把朝鲜在中国金融机构的这个给切断的话，那么他撑不了那么时间长，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朝鲜的这个经济问题，但是没有说到太多，就是很多外界以为朝鲜的经济始终是面临这个崩溃的边缘，而且外界有很多关于朝鲜崩溃的这个分析呢，也是从经济层面。我想听听朝鲜这个经济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外界现在有一些报道说到，其实金正恩在国内实现了有限的这个改革，那么听听您的介绍。
朝鲜在过去70年中出现了一度的困难，是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对它的援助中断了，就俄罗斯的援助中断了。当时就金日成呢用了一句很漂亮的口号来那个掩饰那个大饥荒，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被饿死，它叫苦难的行军。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后来实际上从金正日的后期到现在金正恩时代，他们暗中都这个放开这个经济，在除了经济上，首先他们一直有平均主义，就是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让全民有个安定感，依赖于政府而不是反抗政府，这是他们成功的一手，他们号称的社会主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有限的经济改革是让老百姓在经济上活络起来，他这一点参考了中国。所以说，我实际上去过朝鲜的人告诉我，北朝鲜的人他告诉我，他说有两个现象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就原来以为那个北朝鲜非常的贫困，他去看了之后，他说哎，手机也有，这个到处都是小摊贩。这个人们穿得很好，他绝对没有，朝鲜再穷再穷，没有像中国文革时代 全身上下穿补巴衣服。当时全国人民穿补巴衣服啊，手肘上补块疤，到处补块疤，这个袖口啊，这个裤脚都补疤，说朝鲜人穿得挺好。对，一个感到意外的。第二个意外的是，首都这个平壤建立得非常的宏伟，除了这个关于金家父子三代的个纪念碑啊、纪念堂那些非常宏伟啊，它其他建筑都是非常的宏伟宏大，什么图书馆的大学啊，就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庄严啊，肃然起敬啊，这个国家很那个。这个跟中国也有点相像，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人说美国不好，说美国的外表太差，像第三世界纽约的地铁太旧啊，100多年前的，说中国地铁又新啊，这个建筑又好啊，就从外表上去看的话，中国人会有一种满足感，对中国现在的情况。同样朝鲜人他从外表上看他自己的话，他也有一种满足感，他看到有的国家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宏伟建筑，说这样的情况下朝鲜的经济差不差，不见得有多差，而且这个中朝贸易啊，这个他依赖于中朝贸易，中朝贸易不敢中断，他每次这个发了导弹核试弹，中朝贸易不减反增，抵消了联合国决议，因为中国也怕这个朝鲜这个报复他，就中这个朝鲜说了，如果中朝关系恶化，中国要付出沉重代价。所以从这个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朝鲜政权长期的走私军火，把这个导弹呢、这个技术机密走私到动乱地区，什么索马里啊、巴基斯坦啊、这个非洲啊、什么津巴布韦，也赚了不少的外汇。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政府啊，还是暗中还比外界想象的相当有钱，并不是那么穷。
嗯，好的。
就是要补充一句，因为刚才那个破空说的都是那个平壤可以控制的一些因素，还有你控制不了的。现在那个朝鲜这个旱灾是2001年的最严重的一个旱灾，很可能到了冬天会闹饥荒，这个是平壤控制不了的。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的经济会崩溃的，因为你还是可以保护在平壤有这些圈圈关系的这些最重要的经营者，也许有更多的那个农民死，那个金正恩也不怕。可是这样的那个自然灾难还是个问题。
嗯，好的，我想这儿念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网友的评论。那么，然后呢，我再请高文先生最后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大概1分钟时间。那我想首先请引用一位叫酷毙了的一位网友朋友，他提的这个话题，他说金家统治70年，新加坡李家二世也统治了数十年。他说真的，中国文化圈如果不早点脱亚入欧的话，就只能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这是一位叫做酷毙了的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叫雪山狮子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人的老朋友朝鲜是多少中共官员梦寐以求的制度，他说金家王朝就是习近平心目中的理想的制度。那么他是说到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封闭和稳定，绝对稳定的制度。还有一位叫 Ambler 王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朝鲜维持统治呢，就是靠两招，一是骗，二是杀。他说骗呢，就是靠封闭和洗脑来制造愚民；杀呢，就是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器关进集中营或者直接杀死，这也是所有独裁专制国家的统治手段。他说包括苏联、纳粹和红色中国。那么最后时间还不多，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想首先请高文先生来就这个话题，就是金正恩这个金家三代统治术为什么能够维持70年这个话题，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他早在意识形态上啊，跟传统的马列主义进行了切割，他把它变成了赤裸裸的世袭制，那么把主体把马列主义换成主体思想，强调是白头山血统，所有这么一转换之后呢，那么朝鲜呢就没有了所谓中国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这种危机啊，这个破产呢、挑战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刚才三个网友提的问题呢都非常好。中国现在就在这么一个十字路口上，是跟普世价值、跟世界文明接轨，还是的话呢，向朝鲜来学习？如果习近平在19大以后，他要来搞独裁的话，搞个人集权的话，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结果呢，所以中国这个网民早就说，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做法，很多做法叫做西朝鲜，
哎，
所以呢，我觉得话呢，这个是这个中国这所有的问题非常多，贪腐问题也非常严重，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最危险的问题是个人独裁的问题。
嗯，好的，好，陈伯公先生还有40秒的时间，请您最后也来就这个话题来做一个总结。
朝鲜把所有的这敌人的宣称为外部，实际上三个大国的博弈是朝鲜政权能够生存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就是联合国的决议被中朝贸易所抵消，然后这个中美要联合解决朝鲜的这个共识被俄罗斯背后通刀子所抵消，然后美国动武的选项被中俄两国所谓干预所抵消。在这样的情况，金正恩有他的活动舞台，中国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一方面给了他进贡，但是另外不能停止进贡，最后呢这个就成了，就他本来以为拿朝鲜来向美国叫板，最后是把双刃剑倒过来又威胁了中国。现在北京当局对朝鲜政策来说可以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戴博、Robert Daly、高文谦、魏碧洲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关于十九大呢，我们焦点对话以后会在以后一个多月时间后续的跟踪，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收听收看，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